主后2009年9月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不朽的生命。
播放着那个受灾的画面，以及那些主的百姓在哀哭的声音和画面。电视上这个画面的背景音乐就是这一首歌《因他活着》。在山区里面有很多的教会和神的百姓，神的子女因为巴巴水灾而丧失生命，而我们时常去住去玩的那一些教会也都不见了，那些灾民的挚爱和至亲也都不见了。副歌里面有写，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这首歌不仅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它也激起我们每一个人对未来的希望。现在我们又要面临 H1N1 流行流感的病毒传染，也即将进入高峰期，主要让我们看见这个大灾难。有一位先生，他感冒，他被检验出是阳性的，是确定的病例。那位先生说，怎么会是我，怎么会是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无助，因为就在那个不明的原因里面，我们就会被感染。今天我们有姐妹，我们教会里面的姐妹有消息传来，她也受感染。在喜乐园第一天开课，就有很多学生打电话进来请假。这个大灾难里面，我们要告诉主，求主再次的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免于这个灾难。我们也要为了那一些生病的人提名来祷告，求主来医治他们。因为主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将保守我们每个人经过每一天，因为他活着。
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自由。这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生命。那我想，耶稣基督通过死复活，让我们得到这样的生命以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在自由里面。但是我们依然 还是常常活在一种恐惧跟不确定当中。这是保罗为什么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原因。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啊，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0节到54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段的话。如果我们可以，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能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吹响之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赏赐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你也赐下永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但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遇到了许多的困难疑惑，也就是我们的生命遇见许多许多的苦难。我们面对不论是经济，面对不论是大自然的灾害，或者是人为的破坏，甚至我们啊，在这个舆论各种宗教的兴起，我们就迷惑了，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但是我们感谢你，有你的话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何去何从，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主，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啊，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坚固我们的信心，跟随你的脚步，不被这个时代所淹没的价值观啊所左右，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找到一条与你同行的道路。愿你的话常存在我们心中，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生命有许多人在寻找不同的价值，生活当中也有许多人在找寻他的价值。这些价值我不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或许你的价值是啊，考上好一个学校，或许你的价值可能在寻找一个高位，或许你的价值在找到更好的啊这个中奖的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价值。看见一群人啊，有一群人在广场上讨论着这样的生命的问题。因为生命其实很有意思，因为生命很没有定论。这个礼拜我们开学，我跟这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这么说，他说什么叫人生哲学，什么叫人生哲学。我说你把这个人生跟哲学拆开来，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当你的生命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到结束的那一刻就叫人生。他遇见的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若是你们是双胞胎也会不一样，你活在同一个家庭也会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人生。那人生当中有许多人在探讨着到底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的人生。在人生当中又有许多人在寻找他的生命的未来跟价值。所以就看到一群人，他们在广场上讨论着，他们在讨论什么话题，是关于生命的意义的问题。有人就这么疑惑着说，真的有上帝的存在吗？真的有上帝的存在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或许你坐在这里，或许你开始在想说，这个上帝真的存在吗？或许你相信耶稣基督很久，或许你也在思考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吗？这个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所以有人就这么说，真的有上帝的存在吗？那一个年轻比较聪明的人，他就这么说，有没有上帝存在并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你存不存在。很有意思哈，这个年轻人说，有没有上帝存在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你存不存在。也就是说，当你在思考这些生命的时候，你到底 在想什么，你在面对什么。接着就有一个人又说了，他说我该怎么去追求一个叫做不朽的生命，我怎么去追求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我不知道你现在在追求什么，或许你是国中生，或许你是高中生，你是大学生，你已经进入这个社会里面工作，或者你已经是什么，或者你是为人父为人母，或者是你已经迈入这个50岁60岁。不管如何，有一个生命，就是说你的人生的经历当中你在追求什么。这个年轻人问说，我该怎么去追求一个不朽的生命，我该怎么去追求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那这个比较聪明的年轻人就这么回答他说，难道各位你还没有发现吗？那些追求不朽生命的人不知道如何度过此生呢？那些追求不朽生命的人，他们不知道是如何度过此生的，因为他们的 focus 里面，他们的焦点都在于他们自己想要的一种目标，而忘记了现在存不存在，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另外一个人又问他说，那么究竟死后有没有生命，究竟这个死后有没有生命，你们认为死后有生命吗？这我没有办法替你回答，但是我从圣经里面，我认为人死后是有生命的。每个人在追求的时候，或许你还不知道，你也在想这个问题。那你说，我这么年轻，干嘛就想？是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要面对我们生命的结束，没有人可以决定，也没有人确定是哪一个时间。所以这个人问得很有意思，他说究竟死后有没有生命，他在想说未来到底我会怎么样。这个比较聪明的年轻人，我们把他叫智者的年轻人，他又说了，他说在死前有没有生命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到底死后有没有生命，他说那不是那么重要，是你现在活着的时候有没有生命。也就是说你现在你活着的生命到底在做什么，有没有认真去活着现在的每一天，现在活着的每一个时刻，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这就是这个智者说的。所以他说追求生命意义的人往往会失去生命，因为太注重追求的方向而忽略了当下生命的体验。所以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你现在活着是不是你有去把握你现在这一刻，在追求未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当下的这一刻，还是你只是在追求一个未来而已。现在当下这一刻你在面对什么，你在思考什么。所以有句话他这么说，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是要去了解。就像我们去观光的时候，你去那一个地方观光，你不是急着要回来，也不是急着要去，而是在这过程里面你享受到什么。你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上车怎么样，上车我们就什么睡觉嘛，下车呢聊聊啊，然后我们就到了那个观光景点，然后看那个点之后，然后呢上车又尿又睡觉，下车又尿了，然后又到另外景点的时候，我们都忘了这过程里面我们在什么，我们在旅游。现在的人已经忘了我们在旅游。其实我们人生就像这当下的生命，到底在找什么。对，没错，我们要去一个从这里可能我们要去台中，但是这过程里面或许你好像忘了你从台南到嘉义到这个台中过程当中去把握，去欣赏，去体会，这过程当中你也是在旅游。我们常常是忘了这一段。所以他说人生不是用来赶路，而要去了解，去面对它。 所以他说生命不是以年龄来计算的，因为有些人在一天里面就过了一生，就体验他的人生，但是有人也在朝夕中来老去，也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很没有盼望。盼望原来是啊，老人或者是那一些对生命没有啊希望的人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很年轻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他其实很重要的要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他们遇见的各样的事件以后，我们已经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现在第15章，你看到他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寻找什么？寻找他们在教会的地位，寻找到他们自我生命的价值，寻找到他们眼光看得到的。但是保罗在第15章里面很清楚的来对他们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耶稣，是一个复活的神，是带给人盼望的主。所以保罗一开始对他们见证这样的生命，是告诉他们有一个有可以盼望的主，我们可以去什么？我们可以去享受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赢过现在，赢过将来，我们可以依靠的一个方向。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的在这个哥林多15章里面来对我们对保罗这哥林多教会的人来述说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来想想看，在纵观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宗教里面，到底一般的人怎么去探讨？约伯记里面说，人死了可以再活吗？约伯他面对他生命的困境的时候，他也问上帝，他说人死了能再活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我们都一直认为将来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那从这个约伯记，约伯他受苦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件事情，人死的可以再活吗？就要看我们怎么去面对。有一个年轻人很年轻，他就死了，很多人来参加他的告别式，就像我们平常办告别式一样。告别式结束的时候，很多人来瞻仰遗容，瞻仰遗容就是来看他最后一面，他死的时候放在棺材里面，然后大家轮流来看他，见他最后一面。因为他17岁得癌症就死了，他妈妈哭得很伤心，但是他妈妈口中一直说 一句话，他说孩子你现在快乐了，因为你要到上帝那里去，有上帝陪伴你。从这句话里面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这个年轻人才17岁，对一般的人而言，对他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这个妈妈刚开始也觉得非常的不舍，但她口中说出一句话，她说孩子你快乐了，你的身边有上帝陪伴你。因为她的母亲一直相信人的时候会到天堂去，我们 PowerPoint 可以放下一张，人的时候是可以到天堂去。死亡是每一个人会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死亡跟我们的生命？或许从基督教的立场里面，我们说有一个天堂，在其他宗教也有一个天堂，距离我们大概一万公里以外的印度，印度教里面有不一样的思考。在印度教的生命当中，他们也相信什么？他们相信他们的灵魂是不朽的，所以他们家中有三个孩子，他的父亲死了，他们就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性，他们的宗教的仪式，把这个父亲抬到这个印度河边，然后有一个台子，然后放在这个台的上面，之后他们就大儿子就点火把他的父亲的遗体烧掉，这是他们的宗教的形式。 很像我们的这个火化一样，但是他们口中念的是什么？他们口中的是梵文的祷文，印度人用的梵文的祷文。那他们常常念的是：愿永远不死的灵魂生生不朽，与最终的实体合一。他们也相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跟永恒的生命。死亡是很普遍的事情，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想到的是，死亡如果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那有一天会临到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去思考是，当这件事情要临到我的时候，在我周围发生的时候，我会如何去想？有人这么说，他说被砍下来的树还有希望吗？有，因为它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恢复生机，长出这个幼苗。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树被砍下来的时候，它还可以长出新的苗。但是人死后真的还可以再复活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现在是一直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也是人，我没有办法去明白这件事情，我在探讨这件事情。但是我从圣经里面，我看到了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他给我们一个盼望，是将来有一个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在等着我们。所以基督教的人也一直相信着，人死后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所以我们可以说，到底我们是要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在做什么？是如果从基督教的看法里面，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所行的，好像将来耶稣要来做审判，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这就是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但是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情境，我们也来思考一下，我怎么去面对我自己的生命跟我的信仰。如果看一些其他国家的他们的信仰，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有些国家他们就结合了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形式在面对他们的生命。他们如果有人死了，他们就把他们家里面所有的窗户把门都打开。那代表什么？如果大部分我们台湾如果是这个一般的宗教是一定要什么紧闭门窗，对不对？然后留一个门可以进出而已。但是这有些像斯里兰卡或者是其他地方，他们结合的基督教跟天主教的这种观念，当他们家里面有一个人过世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他们相信在这个门窗打开的时候，让他的身体他的脚朝向天空，然后呢他说这样他的灵魂就会往天上去。40天以后他们做什么？他们庆祝他的灵魂升天了。好有意思，每个宗教的思考都不太一样。他们在对人的死亡的过程这个结束的时候，他们也在期待的他的家人的灵魂是可以升到天上的。所以他们40天后，就像耶稣40天死后复活40天，他就升天。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他的家人升天了。各个宗教虽然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相信人的内在里面有一个灵魂。基督教的生命里面，我们也说我们有灵魂，将来要回到天上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灵魂是不死的。这灵魂是什么？灵魂是死后离开人的身体依然存在。从基督教的生命当中，我们说我们要回到天上去。所以保罗在提醒这个哥林多教会，不是只有活在当下的生命。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境里面，他们虽然认识了基督教，认识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活在当下的喜乐当中，他们活在当下，活在自我的生命当中。今天我活着，我就今天快乐，我今天就吃喝，但是他们忘记了有一个生命的未来。 他们活在现实的社会里面而已。所以保罗用啊这一个圣经啊写的这一段的啊这个圣经在提醒他们，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果，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能朽坏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是在天未来，是在你的灵魂里面，是将来会回到上帝那里。这样的生命是不朽坏的。今天的生命是身体会朽坏，你的灵魂所行的事情到底要往哪里去？保罗就是要提醒当时候刚信主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51节他说，如今我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是要睡觉，乃是要改变。要改变什么？改变内在里面的生命，改变内在里面的信仰，是跟神同行的，是跟耶稣基督同行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在寻求我们自我的价值，也在寻求我们想要的价值，但是我们是不是找到那个不朽的生命？保罗他面对当时候的这种多神主义跟混乱的这种信仰的城市，就是哥林多城，他很大胆的见证耶稣是复活的主，是他所亲眼见到的，是也许多人啊见到的一种事实。他不怕众人的疑惑，他不怕众人的攻击，他见证，他在众人面前见证耶稣是复活的主。唯有这个复活的主才给我们带给我们啊这个永恒的盼望，不朽的盼望。所以他在啊这个啊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提醒也希望他们能够带着他们的生命往这条不朽的道路的前行。就像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里面耶稣亲自对我们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耶稣亲自对我们说的。所以保罗也将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来告诉啊这一个啊今天的啊过去的哥林多城市，也在告诉我们今天活在多神主义或者面对我们许许多多的这种功利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也来思考我们要往哪里去，你的生命要何去何从。通过保罗的见证里面，也让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的生命要何去何从。耶稣也提醒我们，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他说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耶稣应许他就是那一条通往永恒道路的生命，是通往那个不朽的生命，是通往一个不灭的道路。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期待我们自己能够去改变。保罗啊，通过啊对哥林多教会的这种提醒，也在提醒我们自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要往哪里去？人生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盼望，也就是他说的，唯有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那是一个永恒的道路，那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地方。我不知道你通过今天保罗所说的不朽的生命，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果，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时候，你怎么用你这个会朽坏的生命去承接那个不能朽坏的生命？也就是说，当我们所行的是不是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每天所行的时候，我们也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自私的还是为众人的。耶稣来的时候给我们一条道路，给我们一个好的学习，就是跟随他的脚步，爱人如己，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不断的去思考这些事情，还是你只活在当下的生命？当你的生命终止的时候，当你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希望你航向什么样的方向？同时有个期待，是自己也能够能够在上帝的怀抱里面。上个礼拜我们在探讨这一个小组分享的时候，也说到什么是你的上帝国，什么是你的上帝国。当你的生命终止的时候，你是不是期待也能够怎么样，期待也能够活在上帝的身边，也能够到上帝的身边去享受那样的祝福。但是有些人的想法不一样。那牧师的想法，什么叫上帝国？上帝国的降临，就是当我们愿意学习耶稣基督去爱人的时候，让你周边的生命是喜乐的，是爱一个人的，不是自私的，不是只想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这种利益，不是想要从他身上挖到你要的东西，而是什么？而是学会怎么去爱人，学会怎么去让人也得到帮助，那才是真正上帝国的临在。最近网络流行一个叫做 Facebo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哈。这个 Facebook 里面呢，这个你可以去别人的农场里面偷偷这个别人的水果种的蔬菜哈。但是呢，你去偷的时候，当他的这个土地有长草有长虫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他驱除一下？在 Facebook 里面，大部分的人想法都是我要怎么样去从别人的这个农场里面偷到这个蔬菜，或者偷到水果，或者偷到鸡蛋，偷到更多的东西，可以让自己致富哈。从这个游戏里面，我就在想说，对哈，这个游戏好自私哈，好像都是在什么，在教我们做这些事情。但是回过头来，我每次进去别人土地里面的时候，农场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帮他除除虫，浇浇水，还有呢，帮他怎么样？还有帮他把这些草拔掉，把虫除掉。如果土地需要水，就帮他浇水，甚至还帮他施肥。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的生命里面，现在的社会里面，好像现在充斥的是，我可以从别人得到多少，我就从别人得到多少。但是你是不是，就如你的信仰里面所告诉你的，是不是你学会真的去爱人，还是你只不过想从别人得到好处而已？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是学会怎么去爱人。不朽的生命，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国，必不能承受不能朽坏的。那我们怎么样用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去承受那个不能朽坏的身体？是唯有你的灵魂里面，你的生命体里面，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去爱人的时候，去相信他的时候，你才能得到那个不朽坏的生命。也希望我们通过保罗说他所提醒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事情，你要去改变你的生命以外，你要去相信有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是赢过今天的世代，是赢过这一些在外在里面充斥的我们社会当中的价值也好，不管是各种的信仰也好，那这个复活的主都赢过这一切。刚我们所唱那一首诗歌，神差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神差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说怎么样？因信他复活，我们得着什么？我们得着更多的生命。所以他说，神差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赐下爱，他医治我们，宽恕我们，他死里复活，使我们得着自由。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爱，跟随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得着自由。当我们相信他的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所以我们是不是确信，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我未来的生命？诗歌是说，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但是我问的是，是不是我因他活着，我能承受这个永恒的生命？ 是不是你相信这样的事实？还是你还在寻找？你还在疑惑？人活人死的还会再活吗？你还在疑惑？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一起来思考我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在找寻什么？你找到永恒的生命没有？你找到了你要的生命，还是找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是我们的希望，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不朽的生命。他赐下爱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学习如何去走这一条路，也让我们通过耶稣的复活赐下的爱，使我们得到自由以外，也让我们走这条道路来得到不朽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会过去，或许10年、20年、30年、50年，圣经说若是可以到70年，强壮到80年，但是这些都要过去。也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有位主已经预备好那很好的地方，是永的地方，要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得着。也愿我们因着耶稣所赏赐给我们这样的确信应许，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走这一条道。 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盼望。你通过耶稣的死跟复活，让我们看到一个永活的生命，就是你那掌管这个宇宙也掌管生命，叫我们能够得到那丰盛的生命以外，也开我们的眼跟开我们的灵，能够认识你。虽然这个世代有许多悖逆，有许多的价值观在影响着我们，但是我们要确信的是，在每一天当中，我们检视自己是不是行主你所喜悦的，在我们所行的道路是不是跟随主你的脚步。主不断的在检视我们自己的时候，也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灵跟我们的眼，能够认识你这条永恒的道路。2000年前保罗，你通过这样的生命赐给他的时候，他就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主的名。今天我们从这你的话当中，也要来见证你的名，在众人当中让人看见这样的事实，就是有一位主，他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掌管生命，要我们也能够对人说，这样的生命是不朽的，也叫我们能够对众人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永恒的生命。主叫我们啊，壮胆能够对众人说，不叫因为我们自己得着，我们就自己喜悦，而叫我们看见的是你想叫我们所做的，你要我们所做的就是向人来见证你复活的生命。主，我们恳求你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胆量来诉说你的福音。保罗他不畏惧当时候啊对他的反对，人对他的反对，他依然在众人面前来诉说你是永活的主，也叫我们也能够这样的胆识，能来诉说你是那永活的主在众人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赐下这样的生命给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你叫我们所行的果真是主你所喜悦的，叫我们这些啊这个啊会朽坏的身体能够承接你不朽坏的生命。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跟这样的方向，让我们人生的航向能够知道确切的方向在哪里。主，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不被这个时代所迷惑，我们更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失恋的时候，你引导我们走向你。谢谢你的话，谢谢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刻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啊，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啊跟大家请安哈。
耶和华是不变的，耶和华永远保护你，耶和华的力量光照你，耶和华你的力量，耶和华是不变的，耶和华永远保护你，耶和华的力量光照你。
闭上眼睛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这个世代的变化当中，让我们找到主你的道路与主你同行的方向，让我们能够来承接那永恒的生命，与主你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